的是大卫要把以色列集合30000人，然后去把神的约柜接回来。这件事呢，在历代志上第13章记载的更仔细。那是一件很庞大的工程，神让大卫心里被感动，我想也是神在他心里的感动，就是让千夫长、百夫长还有一切的首领商议。所以这件事情是大家都同意的，这是非常民主也非常合神心意的一件事情。他说，你们如果以为这事为美的话，那么如果看这件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你看大卫是很敬畏神，他想要做一件事，他不妄然做一件事。即使你想要做一件事，即使你是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你还是说主若许可，还是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因为我们怎么想，我们都不能够确定他的旨意在这件事上一定是如此或这般。我们人总要能够有一颗信靠顺服、被神来调整的心，也被神来强化的心。我不是说我们都要被改变，有的时候是被强化，有的时候是更持守。大卫是很敬畏，他跟同工们一起商量，跟这些千夫长、百夫长和首领商量，而且是跟全会众讲，你们如果以为这事为美的话，如果你们觉得这件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那么我们就把全以色列的人，当然不可能是所有人，这30000人应该是代表全以色列人，还有住在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通通聚集在这里，然后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他说很可惜耶，在扫罗的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面求问耶和华。扫罗统治以色列，概略的说法是40年。事实上，撒母耳的年间，就是扫罗之前，撒母耳年间也是一段很长的日子，可能也没有求问耶和华的约柜。因为在撒母耳之前的以利，那个时候约柜就沦陷在非利士人的手中，后来耶和华在非利士人手中大行这个惩罚，非利士人就把这个约柜呢送到基列耶林那边去了。基列耶林呢就在属犹大的地方哈，在那里的时间有好几十年，我们不太能估计有多长。在扫罗的年间，曾经有过一次，圣经讲扫罗说把约柜带到这里来，不过一般解经家说那大概是把以弗德带来，因为约柜离扫罗在那次问的地方时间很距离很远，不会那么快就带来的。所以就是约柜有一段时间不在君王所在的地方了，可能有好几十年。那约柜最起码是象征性的耶和华所在的地方，你在那里敬拜，你在那里献祭，你在那里由神的仆人带你来求问神。那我们都没有做这个事情。神虽然都同在，神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都完全都有丰富的同在，他无所不在的，但是他喜欢跟那寻求人的凭信心来亲近他的人显示他的一切的智慧、威严和恩典。他我们现在大家觉得好不好？我们把约柜请来，如果讲的再直接一点，就是我们把耶和华请来。这当然是旧约的观念，或者好像约柜代表了神的同在，甚至就某个意义来讲，就是神就在那里。啊，全会众都说很好很好。然后历代志上13章讲到说，大卫是把全以色列人哈，通通都招聚了，要从基列耶林把神的约柜带来哈。这把神的约柜要带来呢，在撒母耳记下第6章就讲是30000人，那里讲的地点是巴拉犹大，其实就是基列耶林哈。他也特别讲，这个约柜呢是 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华留名的约柜。约柜不大，跟这个讲桌差不多大。约柜上面有一个基路伯的金雕出来基路伯的那个座。基路伯呢，在以西结告诉我们就是那四活物，在创世纪告诉我们基路伯是把守着伊甸园的那个勇士，那个有勇力的那个把守。我们说天使其实是四活物，有一点可怕的，他们手里或者他们边边有四面转动发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基路伯是一四活物，是耶和华的坐骑或者耶和华的交通工具，是当作形容的说法，也是很严厉的保护耶和华，耶和华的守卫，当作都是形容说法。任何人要去接近这个约柜的时候都会死亡，除了一年一次大祭司带着血进去短暂的时间为自己和百姓赎罪，其他时间不能进去，因为那是很神圣的。虽然神圣，也神圣不可侵犯，也恐怖，但是又有丰富的恩惠和慈爱。如果你有神的同在，那当神同在的时候，当神无所不在。我再一次说，我们今天不需要一个什么基路伯，我们也不需要约柜，约柜已经失踪了，已经不见了。我想神不要人去崇拜这些物质造的东西，但它的确有很强烈的象征甚至代表的意味，就是上帝在那边要把它搬过来。各位，你想三万人，这是很大的工程。大卫的心非常尊重耶和华，大卫的心非常渴慕耶和华，大卫的心非常希望就照摩西所吩咐的，耶和华的约柜以及约柜外面的会幕甚至圣殿能够在他们当中，神就在他们当中，神就赐福给他们。这个心愿是很好的，但这个心愿你也知道出了大问题。大卫是在神的保守之后成功的做了王，而且消平群雄，国内安静。这个时间次序撒母耳记跟历代志写的不太一样，我们不去讲究那个。反正撒母耳记这里的讲法就是他得了圣，然后他很快会想到耶和华的约柜，然后就把他带过来。在记下六章三节说，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这一对兄弟后来有一个死掉了，这让我想到利未记第十章，亚伦的两个儿子第一次献祭的时候也死了。因为我们的神大而可畏，小而可亲。大不是说这种我们物理上的大，因为它无所不在；小也不是物理上的小，大和小表示它的伟大和它对我们的亲切。神是在俯救卑微人，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在他面前天使也不圣洁，在他面前万物整个的宇宙好像一粒灰尘，以赛亚书四十章讲比灰尘还渺小，万国放在天平上在神的面前比虚空比虚无还虚，万有的存在都是因为这位伟大智慧慈爱有至高至上权柄的神所创造所管理的。但这位神也极其可畏，我们难以思想到他多么可畏。在圣经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来到的不是西乃山，是锡安山，那是一个平安的地方，那是一个祝福的地方。西乃山有雷声闪电脚声，非常的恐怖。我们来到锡安山，来到永生神的城邑，可是在那里 他说我们感谢主，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度，就要用神所喜悦的虔诚敬虔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亚伦的儿子被烧死，有火从耶和华那里来，把要来捉拿先知的兵也烧死了，以至于约翰都说不接待我们的，我们要不要从天上降火把他们烧死？我们的神是烈火，神不可轻慢，任何一个时候都不可轻慢。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靠着耶稣的宝血，靠着圣灵，奉耶稣的名，我们可以亲近这位烈火，又是最慈爱的父亲。但是我们也必须记得，我们在神面前，不是说在约柜面前，因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活在神面前，求神让我们也不要轻慢。我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两个刚好相反的，而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两个情绪都缺少，认识都缺少，我们不大觉得神非常的伟大，无限的伟大，我们觉得他这不能那不能，我们也不觉得神无限的亲切，我们常觉得他很遥远。我们对神的认识根据我们的肉体和经验，常常是没那么伟大，也能没那么慈爱，没那么可怕，也没那么可亲。各位，这些都是错误的想法。对，我们平常常常冒犯神，好像也没有听到有火有闪电。对，我们常常祈求神，好像神也不像一个慈爱的父亲那样眷顾我们。但愿我们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让我们知道他的确是伟大，他也的确是可亲，他又可畏又可亲。新约旧约诗篇里面都常常描述这一种他与敬畏他的人亲近。我们对他敬畏不是害怕的，我们对他亲近也不是随便的。我不知道怎么样表达，但是也许这个故事可以更加的提醒我们，大卫非常爱耶和华，跟耶和华非常亲近，耶和华对他的保护他也经历的非常多，他也看到耶和华的严厉，他以后还要再看到耶和华在他犯罪以后多么的严厉。这一切都是美好，但这一切的美好不表示我们不经历艰难。他们很恭敬，对上帝非常恭敬，他们为了要把耶和华的约柜，或者就是说耶和华接到耶路撒冷，那时候西安刚刚，耶路撒冷刚刚被他们定都吧打下来，他们坐了一部新车，这是一部新车。各位，我们刚刚讲过，我们心里想啊，我要去传福音，我要过，我要对我的邻舍好，我要对弟兄姐妹有爱。我从今天开始，我要关心人，我要圣洁，我要善良，我要读经，我要祷告，我要传福音，长期忠诚的，我要怎么样装备自己，到哪些地方服侍。各位，这些都好，唯有我们每个人如此。但是我还是说，你想觉得好，你觉得应该，理所当然，你这样理解圣经，理所当然，你这样理解教会的教导，属灵书籍的教导，各位，不一定神就要成全这件事。有的时候你完全想不到的败坏德行的事，神要你做，你说没有。各位，神叫亚伯拉罕离开他父母，这不孝；神叫亚伯拉罕杀他的儿子，这不慈。不要用我们的理性来决定神是怎么样的，我们理性很有用，但是我们要绝对的顺服神。神要你做的，有的时候你觉得莫名其妙，你想做的非常对的，神有的时候会不成全。当然，如果我们是出自敬畏神的心去做，即使神没有要成就这样的事情，神也不会怪罪我们。神就没有成就，我们也不必怪罪神。当我们没有想到的事，而神成全了，或借我们成全，我们就感恩。我们只能说求主让我们对他有越来越多的爱 和敬畏，这都集中在出自我们对他的信靠。大卫很好啊，你看这是多大的工程，不知道要花多少钱，总共有3万人做代表去迎接耶和华，迎接耶和华约柜，打造了一辆新车。好不好的事出现，你已经知道了，他们不应该用车子来抬约柜，即使是好心好意，因为圣经没有允许这样的事。圣经只有说，在民数记里、生命记里都有提，利未人要抬约柜，把约柜放在新车上转运，那是非利士人想出来的。各位，约柜是惹了很多的灾祸，我用惹字哈。在撒母耳记上第5章，非利士人把约柜，也就是他们认为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掳去了以后，哦，灾难之大，7个月死了好多人。于是他们说，我们怎么办？他们就问了一些占卜的人，这些占卜的人和祭司就说啊，你要如何如何向耶和华赔不是，然后呢，你们要造一辆新车，然后将2只未孵恶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离开母牛，然后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匣子里。就没有人赶车，没有人在前面向乌撒的兄弟在前面开路，没有3万人在，我们不知道前或后或左或右跟着，我们都不知道。非利士人根本吓死了，怕死了，就把约柜照着占卜的、照着耶和华所厌恶的这种异教的建议放在车上，还加上赔不是的礼物，让2只母牛送回以色列境。对，就放车上母牛，而且没有拉过车的，我都不知道母牛怎么找到那个路，我也不知道母牛怎么拉，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转弯，怎么转弯，我也不知道他们，就2个没有开过车的人就要开车到高雄嘛，怎么可能嘛？开大货柜车，上面还放了金库，那个不会掉下来吗？非常神奇的，这一路过去没有出事。非利士人用异教的方式运约柜，没有出事。大卫那么敬畏上帝，运约柜出事了。为什么？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非利士人不知道，他们不知道约柜是要用抬的，要利未人抬。大卫知道，我不晓得他是不是采取本色神学的做法。非利士人这样做过，我们也这样做。我们任何的神学只能是圣经神学，我们任何的神学只能根据圣经，不能根据人的喜好。人的喜好可以参考，不能根据文化，文化可以参考，根据历史环境，历史环境可以参考。但是我们只有依靠圣灵，依靠神的话。好高兴啊，一个新车上面载着约柜。奇怪啊，非利士人的牛没有载过约柜，都没有尸体过，以色列人一定选了2只最好的牛尸体。各位，我知道你会问，为什么不信主的这个那个，为什么信主的人这个那个，我们常常会这样问，我也会问，但我实在希望我少去问这些问题了。做牧者的，做陪谈人员，做帮助人的人，我们需要回答这些问题，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用爱心来回答，用智慧来回答。但是我们也可以问神，但求主让我们问神，没有任何直问神的意思。我们会抱怨，会不解， 求神让我们能够顺服。啊，整个的故事，这个是我们最难接受的。牛尸体的约柜要掉下来，他扶一下。照我们的想法，耶和华，或者第七节是说神耶和华，神耶和华应该因为乌撒这个保护他的动作就赏赐他，不要让约柜摔烂怎么办？对，再一次，我只能再一次请各位，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经验、我们的习惯放在上帝之上。我们没有否认理，我们不是反理智的，我们不是反理性的，我们不是反经验的，我们不是反对学习的，我们不是反智的。我们希望学习，用神给我们的任何经验、理性、个人的、别人的来学习、来反省。但我们要有个前提，神是一切，这是好意。但是耶和华发怒，而且击杀他。那个击杀，希伯来字，那个原文作闯杀，我也不知道闯杀什么意思，但是意思是乌撒是立刻遭横死、惨死。我不知道，那是很恐怖的，是不是鲜血淋漓的立刻死，还是被烧掉的？我不晓得，那不会是一个平常的死。各位你要想，三万人，我不知道筹划了多久，三万人的一个活动，我们通常母亲节的活动、圣诞节的活动筹划半年三个月，三万人的活动可能一年了，预备了多多高兴、多兴奋，大家在那里跳舞的跳舞，弹琴吹号的吹号，弹琴的弹琴，欢呼的欢呼，突然哎，非利士人都没有发生这个事，神在大卫的手中发生这个事，牛失前蹄了。神不允许一根头发都会掉在地上，神不允许一个麻雀都会掉在地上，神为什么让那条路在这里有一个坑洞，或者牛突然膝盖无力？我们不想。各位，不一定是牛犯罪了，也不一定是乌撒犯罪了，甚至就算犯罪了，有的时候那个报应也不是那么明显就显出来。我们看太多坏人做很多坏事，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报应，好人做很多好事，我们也没看到什么报答。你在这一切困惑中要更加信靠神，而不是怀疑神。信心就是我们信神不会犯错。再回到场景，电视在转播，大家在欢呼，哦，现在接近了，就好像什么那个就职典礼啊、国庆阅兵啊，或者什么戴安娜的婚礼啊，你想想，或者是王建民在洋基的最后一场投球要胜利的最后一局啊，最后一球了，啪，死了人，所有的欢乐变成什么？乌撒的家人怎么想？他前面的兄弟怎么想？整个三万以色列人怎么想？整个没有来迎接的人怎么想？韩国的短宣队的阿富汗被抓了，有人被打死了。各位，这太多了。我们今天在生活中，我们的短宣队如果出了一点事，我们怎么办？各位，不一定是我们犯罪了，那怎么办？世界上其实天天都有这些事，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你能够在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你的信心有折磨，有动摇，但是能够靠主更坚定，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而且我们不是空无的忍耐，我们仰望十字架上耶稣。我想全体错落，吓死！是我们很多人不来教会了，对吧？不信耶稣了，对吧？ 大卫一生有很多的考验，我们很多的试炼或试探，扫罗的追杀是，拿巴的恶待他是，当然拔示巴那件事是，还有很多。我们忽略这件事，这件事对大卫的信心，我看打击也非常大。六章八节，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我们中文圣经翻得不诚实，不敢翻。这个字不是愁烦，这个字就是大卫发怒，跟耶和华发怒是一样的。大卫火了，他又火。第九节，惧怕耶和华，又怕。我讲的重一点，你在搞什么啊，上帝？你比扫罗还是非不分呢？所有看到的，各位，在一开始把约柜放上车的时候，上帝没发怒。如果放上车是错的，一开始就发怒，他又不发。到那个约柜快要倒下来之后，有人扶一下，他发怒了。这什么意思嘛？各位，这什么意思？其实大卫应该知道，乌撒也应该知道。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我们基督的生活，全世界任何一个时候，从亚当夏娃出了伊甸园以后，我们都常常得罪神，我们都常常离弃神，我们都常常有意无意的犯错。神赦免，神也恩待，神的做法我们常常不能解。有时候实在太多时候，他好像说话不算话，不管是祝福或刑罚。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你没有看到他们死；喝这水的就永远不渴，你没有看到那个妇人就永远不渴。但我们相信神的话是安定在天，在那个跟我们经验理性有冲突的时候，求主怜悯我。有的时候一个错误实在是明显的，但是因为我们习以为常了，就不觉得是明显的。中国人女孩子缠小脚缠了千年，明显的错误怎么大家都没有这样做，没有废掉这个呢？我们一定，世界基督徒教会都犯很多错误。大卫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也许因为非利士人有个先例，他就说我们也这样做吧。当在历代志上第十五章，大卫再一次要把约柜运回来的时候，就等于有三个月的悲伤时间。大卫愤怒了，大卫也害怕了。我说这是一个试探，这个试探甚至不比拔示巴的小，因为他可能从此以后就远离耶和华了。我不要信他了，这么热心为他，结果是这个结果。我也不知道乌撒的家人还要服侍约服侍耶和华了，这么好心好意服一下，结果这样的结果。后来历代志上十五章十一节，大卫将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并利未人这些人招来，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大卫愤怒，大卫害怕，但大卫会想，我们越想常常越钻牛角尖，越想越离弃神。有人越想越觉得神伟大，神美好。我不知道你，圣灵不帮助我们，我们想不通，我们也看不懂。我们求圣灵洁净我们，光照我们。大卫两个原因想，一个就是他会想这件事，他想，他也知道圣经，我们原来就应该用台语，不 不应该因为非利士人这样我们就这样做，更不应该因为非利士人做这个没事我们也觉得做这个没事。你不要说人家抽烟都没事，人家赌博都没事，人家犯淫乱都没事，你不要说你犯了神处罚你，你说神不公平。神的带领和美意都是好的，我们在每件事上需要顺服，我们也仰望等候他最后的审判和对他儿女的拯救。我们不是凭我们自己的行为称义的，我们是凭着信心依靠上帝的话。大卫会反省啊，我们错了，是我们错，所以耶和华刑罚我们，然后他欢欢喜喜。他特别在历代志上十五章以后就讲利未人该做的事，在撒母耳记没有记载。一个人可以从那么愤怒和惧怕当中改变过来，感谢主。我们也再提一下，虽然这不一定是你们会满意的解释，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解释人间的这些事情的时候，这是一个不可少的。为什么我们会问这些事？问这些事啊，就是我们没有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我们认为人间的遭遇就代表了一切，我们认为人间不舒服的事就是不对的事，人间最不舒服的事就是肉体的死亡，所以我们觉得肉体的死亡是最不好的事。各位，这个世界的观念谁说是这样子的？谁说肉体的死亡是最坏的事？世人这样觉得。谁说肉体生病最坏的事？是很坏的事。世人这样觉得。各位，地狱的火是最坏的事。这个世界如果肉体的死亡就是最坏的事，那太多圣徒真惨了，他们那么早就死了。谁说在世界上活得很长就是最好的事？那这个世界上很多坏人真是有好事了，长命富贵。我们不知不觉常常被这些世界观念影响。谁说误杀死就是最坏的事？我没有说这是好事，这叫人害怕，这叫人紧张，这叫人不敢服侍神。但我们可不可以想一下，谁说误杀一定下地狱？这个刑罚跟亚拿尼亚、撒非拉、跟亚干、跟亚伦的两个儿子都有类似的情形。神借着一个人觉得，包括基督徒、神的儿女觉得很不好的事，提醒人要敬畏他。神借着这些事，不表示当事人就一定在这件事上有永远的沉沦或痛苦，不一定。迦南的小孩被杀掉也是一样。我们总是用世界的观点来看，我不是说那些不对，但那不是最高的权威，最高权威是上帝的话，最高权威是十字架道理、因信称义的道理。乌撒的死，我如果他走到天堂，起码他习了地上劳苦，那也不错啊。以后不要抬月柜抬那么辛苦，在天上不用抬了。迦南的小孩如果是到天上，他不必在地上学坏做坏事，以后到地狱很痛苦。你怎么知道呢？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乌撒是一个服侍上帝的人，这是一个错误。神对知道越多的人犯的错误，他有的时候会有形的一个剧烈的动作，有的时候不做什么事。像以利的两个儿子，耶和华想杀他们，可是却一直没杀他们，后来死跟其他人一起死，没什么特别。我再一次说，不要用我们人间的经验、历史、理性来决定一切，那个是参考，我也不能废弃，但是神的话。好，约柜就送到俄贝以东，这三个月很痛苦，大家都很痛苦。但是大卫的反省，加上有人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怎么知道，我们也不知道那个赐福是什么方式，但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圣灵能叫我们明白知道。于是大卫就再一次在历代志上写得更清楚一点，在这里很简单的说，他就欢欢喜喜地把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抬到大卫的城里，就是耶路撒冷。这次感谢主，照着神的话去做。 上次大卫得意太高兴，照着非利士人的方式来做事不恰当，这次大卫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来做，很喜乐很欢喜，约柜进了耶路撒冷。你按着神的心意来做，你凭信心来做事，不等于你会在这个世界被称赞。你做一件最属灵的事，不等于人会拍手叫好，世上很多人会责备你，世人因为你们是我的门徒就恨你们，这是约翰福音讲的。有的时候我们做最属灵的事，惹的怒气来自另外一个属灵的人，或者我们最亲爱的人，这太多。耶稣的家庭，他兄弟就不信他，这么好的事现在该够好了吧。大卫太高兴了，又得意了，这次得意是好的得意，上次得意是忘记了上帝的律法，这次得意是尽情的跳舞。这个跳舞跳到他的下体都露出来，这实在是不得体，但是圣经没有责备他。照我们想，乌撒扶一下约柜要死，大卫这样，你记得祭司穿的衣服也要小心不要露，大卫在耶和华面前也该被处死，哎，又没有。当然大卫这样做神是喜悦的，我不能说我们就鼓励人这样做，但是神看人的内心，看人内心并不是我们外在约束不需要有，但在这里大卫又犯了一个错误，他得意真是忘形了，忘形跳舞跳到这个地步，那敬拜赞美弹琴他实在是也是，哎，这个时候他不是以前做牧羊人的时候，不是以前年轻的时候，这是他是一国之君呢。我们不能说我们要效法，各位，圣经上太多属灵人在听神吩咐之下做的事，我们并不能效法那个行为。你不要以为我们效法那行为就好，我们是效法他们的信心，求圣灵帮助我们。神要亚伯拉罕杀儿子，你不能效法这个；神要以利亚去跟一个寡妇住在一起，你也不能效法这个。神要我们出去的，耶稣要我们出去的时候，不要带着衣服，不要带钱囊。今天你也不能这样效法。效法是效法他的心和神心意，不是那个像猴子一样学那个模样。可是今天基督徒很多时候就学那个模样，没有学到那个神要我们所学习的。大卫那个热烈爱主的心，那我们要效法，表现的方式不一定是那个方式。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会很丢脸，从苹果日报看到都会去来摄影，然后可以勒索大卫，这么丢脸。我也记得我以前在中学的时候，那时候40多年前了，在中学的时候去，我们有那个暑假的儿童步道，那时候就在台北近郊。哎呀，那时候近郊现在已经变成了台北的一部分了。我们去过大直，这边新店也有过。那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我们都是中学生、初中生，我们就街头儿童步道。但那时候因为什么东西都没有，也没电视，也没手机，也没什么。各位年轻人，那时候人还是活得下去啊，就是小朋友呢，就你在街上这样拿一个海报讲个故事，还是有人来听。我跟另外两位同工吧，我们在一个巷子，就是像这种大风街是某某巷巷口这样，离教会近一点，因为最后一个礼拜以后希望带他们到教会，然后那讲故事，那讲没问题，我敢讲。哎，有个同学，我的同学刚好经过，哎，康来昌你在这里啊，我羞得不能讲下去了。可以讲，但是最好不要让我同学看到。 跟我们羞耻的事应该是引以为荣的事。在捷运站发福音单张，甚至被不信的人拒绝，这没什么关系，被你不信主的朋友笑，那就很挂不住。我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惹我们朋友不信主的朋友怒气或讥笑，我也不是说我们做的方式不可以检讨或改进，我说有一个最重要的，我们对上帝心存诚实。我们不是讨人喜悦，我们也不是做给人看，我们既不是做给人看要得到选票，要得到人家的支持，要讨人的喜欢，我们也不是做给人看故意要冒犯人家，表示我是你们都是一些醉汉，只有我一个人清醒。我们也不是标新立异，如果可能我们跟人友善，包括不信主的人，但我们在神面前心存诚实。大卫的得意是讨神喜悦的得意，在这里他跳舞跳到这个地步，不是他的同学看不起他了。六章十六节，耶和华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啊，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这个悲哀的事，就因为没有人死，所以不像约乌撒那么可悲，但这件事在大卫的心里，在他家庭里的悲哀也是很大的。米甲，大卫有很多的妻子，这是很不幸的事，但是我不晓得大卫最爱的是不是米甲。他有很多妻子，很多妻妾，很多不合法的，很多故事，包括拿巴的妻子。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讲到，米甲应该是大卫青梅竹马的朋友。本来他是扫罗的女儿，扫罗要把他的大女儿米拉给大卫，后来又借口没给大卫，大卫一定很痛苦。在那么痛苦的时候，小公主米甲，就是这个米甲爱大卫。那时候他们年纪都很轻，好纯洁，好单纯。后来在撒母耳记上十九章，米甲冒着生命的危险，他父亲可能杀他的危险，救了大卫。所以当大卫后来跟扫罗的将军亚尼尔商量两国和谈的时候，大卫说我们要和谈，我要做你们的王，没有条件，不用钱，不用物资，对不起，不用任何的合作，也不用测飞弹，把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大卫那时候已经很多妻子，米甲那时候已经嫁给别人，扫罗很坏。就这对夫妻他们很相爱，因为扫罗他们被迫分开，大卫要逃亡，然后扫罗还伤害他的女婿，也伤害他的女儿，把女儿又嫁给另外一个人。而从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看来，米甲的另外一位丈夫是非常爱他，因为为了政治的因素他们又被拆散。他的丈夫看到他被送回去的时候一直哭着跟随，有点像十八相送，只是这次不是女的跟着男的，男的跟着女的。米甲有没有哭我不晓得。分开了很久，青梅竹马可能是最爱的，大卫提出唯一一个条件就是把米甲还给我。各位，我们常常有这个盼望，我们盼望这个盼望那个，合法的非法，我们不要讲非法不道德，我们讲合法。你盼望一个电脑，盼望一个新手机，盼望一对耳环啊，没有关系，那也不是庸俗。盼望一件衣服，盼望一个新房子，盼望儿子有什么成就，你盼望丈夫能够升成总经理，收入多一点，家里不必这么紧张，都可以盼望，没有不可以盼望，没有不可以希望。 但是在神很奇妙的带领，我们必须说奇妙，很多时候你盼望的得到了，你极度的失望甚至痛苦。恐怕最好的例子有婚姻，拼命想跟他结婚，结婚了以后哦，又拼命想要分开。我们基督徒也不是例外，我们的罪，我们在被救主的世界，我们只有求神怜悯，让我们不懊恼也不去后悔了，我们就继续仰望神。我们的盼望是在主，这世界上的东西可以有限的，但是到底它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我们求神帮助。同样你觉得很不好的临到，你又怎么知道那不是神的祝福？让我们总能够有信心。这对夫妻早先时候相爱，舍命救夫，舍命娶到他。大卫是上战场，本来是要娶米甲的姐姐的，后来是娶了米甲。我想也是花了好多的，冒了很多危险，后来分开了。在大卫跟米甲分开，也就是大卫逃亡那段时间，不知道多长，十年、五年、好几年，米甲嫁给别人，然后又把他的新家拆散了，又回来了。我都不知道米甲心里怎么想，我也不知道大卫心里怎么想，我也不知道当他们这对夫妻重逢的时候，米甲是快乐还是痛苦。第一个，他有一个最起码，我不知道他爱不爱，但是很爱他的丈夫，现在为了政治理由已经被驱逐了。然后他回到宫里也会发现大卫有好几个妻子，虽然在当时这是合法的，但对一个女人来讲，我想不会是很舒服。是不是他对大卫有很多的恨，很多的怨，我们都不知道。各位，我们不能猜人家的心，虽然我们很喜欢猜啊，这个人心怀鬼胎，或者这人好意，我们常常猜人家心，包括总统的，包括前总统的，我们猜那是自由心证，只有神知道人的心，我们的看见常常是有偏差的。我不知道米甲心态是什么样，那是很复杂的，我也不知道大卫心态怎么样，也很复杂。大卫不是好人，大卫跟你我一样都是罪人，但是他对神有信心，这就让他蒙拯救被更新。现在米甲看到大卫在耶和华面前跳舞，他后来讲的话，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无耻。”米甲讲的应该没有错。既然你丈夫不管是什么原因，在众人面前露体，你看看是不是无耻？我没有说这是恰当的，我没有说我们要效仿，我已经讲很多遍了。但我说神对他这个心意是喜悦，可是神喜悦，人会喜悦吗？我们会说这句话：耶和华的心意非同我们的意念。你以为那什么意思吗？神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他，爱到可以离开父母，爱到可以杀儿子，爱到可以在别人面前露体跳舞。不是说你要这样做，各位，我讲太多遍，但神是不是我们的一切？他怎么配？你当然都会问，你不应该问的，你应该知道，我们爱他是因为他先爱我，我们爱他如果只是律法我们爱不了，我们爱他是因为他怕他儿子死了，我们爱他是因为他创造我们，我们爱他因为他是万有的主宰，我们爱他是理所当然。但你没有圣灵感动，即使你听过这些，即使你是基督徒，即使你是宣教士，没有圣灵继续在你心里的工作，我们不能爱他。人的爱，人的一切属血气的，早晨的云雾，树上的甘露，对人对事都是这样，爱智慧都是这样。从人来看，我不能怪米甲，我觉得她也是一个很可怜的女人，不必再重复他的事。 我也从人来看，我不能怪你讲，一个丈夫这样是很无耻，是很不得体，君王的。当然我也不能怪大卫，我只能说这是人间的一个悲剧。米甲一定是错的，我知道米甲可能很多地方都很好，他慧眼是英雄，红拂女一样，那么年轻就爱上大卫，看到他是一个英雄，那是好的，那是神的恩典，那是神的一般恩典。但是所有人表达的优秀是上帝的一般恩典，如果不是经过十字架破碎，如果不是经过信心，就都不能持久。好是好，早晨的云雾，树上的甘露，好是好，美是美，野地的百合花。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不如一朵野地的百合花，但是早上发芽，晚上就枯干。人间的美好因为神的创造所以美好，因为神的托住所以美好，也因为人没有信靠上帝而消亡。信主的不信主的都是这样。大卫当约柜被带进来了以后，真是高兴极了，太高兴。六章十七节，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大卫所搭的帐幕。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这我也不知道时间多久，我不知道这段时间运从俄别以东运来要多久。我们通常哈，在这种庆典或者热门音乐会或者这一类庆典的时候，常常有个困难，那困难就是要一直把大家的情绪弄得很嗨。有的时候不幸在教会聚会的时候也是这样。我觉得我们不必用聚会所的话，就是不必用属魂的办法、属人的办法来做这些事。当然，我也不反对这些做法。我们希望是神的爱，圣灵激励我。圣灵激励我们，神的爱激励我们，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不表示说我们一定就情绪很高或很低，情绪、理性、经验、文化都可以是好的，因为那上帝造的，都可以使用，因为那上帝使用的。但是你需要一直在信心中，在灵里，在基督里做这些事，不是说我们一直在祷告。而我们求主保守我们有一颗心是敬畏他的，是信他的。这情绪高不好，不是不好。各位，如果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如果我们去短宣，如果我们有甚至培灵奋兴大会，我们一点都不兴奋，也不一定是罪恶。我们总以为圣灵的工作就是我们一定要哭，一定要很兴奋，不一定的。保罗完全可以在非常被圣灵充满的状况下，有最高的、最属灵的经历，写他罗马书的时候是冷静的。不一定，我也不说冷静就一定是被圣灵充满，如同我说热情不一定就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一个满有圣灵的人，一个在基督里的人，结出各样的果子。有的时候是火热的，有的时候是冷静的，有的时候是无奈的。因为我们也活在人间，当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当我们在凭着信心照着主的旨意去做的时候，不一定就受欢迎，不一定身体就很舒服，不一定就有很多掌声，不一定讲道就很流利，这都不一定。我们希望是流利，是有掌声，但是神给我们的带领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绝对的顺服，仰望十字架上耶稣，他做的总是对的，总是好。大卫很兴奋，一直都兴奋。我觉得这整个一段高潮迭起，事实上没有低潮，最低那个最低的低潮也是最高的高潮，就是乌撒死的时候。 那好恐怖，全场的气氛，如果我们说全场的话，血都凝结起来了。但那也是最高的高潮，大卫在这件事上居然能够悔改，不抱怨上帝，感谢主。然后再把他们通通运过来哈，再一次在历代志上写这一段的时候，写的非常的多，十五章哈。他特别在十五章第二节，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永远侍奉他。”然后在带进去的时候，大卫是和以色列的长老二十五节千夫长都从俄北以东家里欢欢喜喜带上神赐恩与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他们就献上七只公牛七只公羊。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赐恩是多长的时间，用什么方式表达。然后他们唱歌，大卫和抬约柜的利未人并歌唱的首领基拿尼亚以及歌唱人都穿细麻布的外袍，大卫另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把鼓瑟弹琴，大发响声。然后跳到十六章第一节，请进去耶大卫所搭的帐篷，献燔祭和平安祭。然后在那之后有讲大卫歌颂神，那一段我们也不去看他了，我们就讲整个庆典终于完毕了，献完了祭了，大家很欢喜，几个月或者甚至上年来的准备，乌撒死的伤痛、愤怒和不满，现在通通消除了。我希望是消除了，我希望在乌撒家也消除了，虽然圣经没有记载。大家回去了，对人生真是叫我们多么的难过或者遗憾啊，叫我们也多么的感恩或欢喜。是感恩欢喜还是难过遗憾，就看我们有多大的信心，我们如何仰望主。一切都落幕了，平安的来了，耶和华赐福，大家也快乐的回家。现在是不是小夫妻团圆，现在是老夫老妻团圆。大卫可能最高兴的是，我这一切都做完了，我可以跟我亲爱太太在一起，我要跟她一起分享这一段我的心路历程。我不知道他们过去有没有分享过，我不知道你假是一个属灵的人，看起来不是，他有感情，他很勇敢，他是红夫女，他爱一个女爱一个男人就爱得勇敢轰轰烈烈的，他不怕人家说，他不怕父亲，但这不表示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一切人间的美德不一定表示你是一个神喜悦的人，很多有美德人不是基督徒，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知道真主为大，他们不知道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他的上帝是什么意思，甚至很多基督徒属血气的基督徒并不知道神多么爱我，并不知道神多么的可畏。我们这个求主怜悯，他的愤怒爆发出来。大卫是最欢喜要跟米甲讲的时候，米甲爆发出他最大的愤怒和轻看。大卫话还没讲出来，两个绝对相反情绪冰炭碰在一起，一团烈火和一道西伯利亚下来的冷风。各位，不在别的地方，在自己的家，在自己的青梅竹马的爱人。可能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的时候，彼得要不认他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有感觉，有感情，高谷、高峰、低谷，那都不一定是错的，甚至可以很属灵。耶利米的哭泣，保罗为他同胞的哀哭，都很属灵。米甲说出最合理一个妻子可以说出来， 但他不认识上帝，所以他不知道他丈夫做的神多么喜悦。你说那米甲要怎么办？米甲可以，我可不可以这样大胆讲，米甲看到的时候，米甲根本不应该看到，我想他真是不属灵。米甲在约柜进城的时候，他就应该下来跟大家一起跳舞，他跟他丈夫一起跳舞歌颂上帝。但他有太多的世俗的礼貌了，他有太多世俗的矜持了，他跳不出来。哎，他用世界的是很合理的，你想到神就不会觉得那合理，你不想到神真合理，就如同现以上，你不想到神那真是不合理，你想到神就是理所当然，因为一切来自神，一切也在归于神。大卫也愤怒，大卫讲的对不对呢？我也不太能说。我们看一看二十一节，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经拣选了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的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看自己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这里面有话我觉得是对的，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更重要更好更对的，我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这两句话绝对是对的，我们是 nothing， 我们不配，神越抬举我们，我们越知道我们的不配，神把抬举拿去，我们也感谢主，主耶稣在世尚且受到轻贱，我们算什么？那其他的话，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这个该不该说我不知道。有一句话我觉得不该说，可能他太愤怒了，在对一个人那么多的期望，然后一下失望的时候，我们会口出恶言的。耶和华拣选了我，这可以说，废了你父和你父全家，不应该。你怎么能对扫罗的女儿说这话？耶和华不要你爸爸，是真的，你不必提啊。我觉得我们不能够说一个人是属灵人，他做的就都对，说的就都对，除了耶稣以外。所以我觉得大卫可能不需要讲这句话，但我不确定。我只是知道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写的叫我们更加仰望主，如果不仰望主，真觉得很绝望。米甲再没有小孩，可能一个意思就是他们夫妻再没有同房过，天天在等这一天，等到了却是这么大的冲突。我不希望我们也碰到这样的事，也许不会这么强烈，但我希望我们能够都靠主来得胜。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身上所做奇妙的工作，你的拯救，你的带领，你的智慧。我们也承认你在我们和其他人身上的作为，我们并不是常有信心能够看得懂，我们不懂乌沙为你死，我们懂得我们还是有点不服气。愿圣灵让我们不仅是完全的服气，完全顺服你，愿我们也能喜乐的继续侍奉主。我们在最喜乐侍奉你的时候，也可能被人产生最大的冲突，愿主继续保守我们，不要因为自己喜乐的侍奉你就肆意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